宋江在楼上手起一刀，杀了阎婆惜。这刀是斜着刺进阎婆惜的根上，刀往怀里边一带，血光四溅，阎婆惜死了。这就叫翻魂无归处，红粉散无乎。阎婆惜呀，没想到宋江能杀他，他要想到宋江杀他，他也不使劲那么喊。他使劲那么喊呢，是想着对宋江造成一种威慑力量，可没想到啊，他这个喊有点过了火了。要不说什么事都有个度呢，超过这个度就走向了反面。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，这把刀子他扔在了床上，宋江当时就愣在那儿。你别看宋江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，他可没杀过人。宋江瞅着阎婆惜的尸体，他心想，我把他杀了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，我得怎么办？这阵宋江的心绪非常烦乱，可是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封信。为什么杀阎婆惜？就是因为那封信。宋江赶忙从那招文袋里边把那封信找出来之后，把这信拿到那个蜡烛火上点着了。这封信焚毁了，其实他要早把这封信焚毁了呢，也省得闹这场人命案。把信烧完了之后，宋江就听见楼梯有脚步声音，噔噔噔。宋江忽然意识到此处不能久待，我得走啊，是我得走。宋江转身一开楼门，他就往楼下走。楼下上来的是谁呀？阎婆。这个阎婆，咱们说宋江刚才出去的时候他就醒了，宋江回来的时候他也知道。宋江上了楼了，阎婆呢并没睡，他躺在这床上在那忍着呢。后来听见楼上边他们两个人对话的声音，小声的时候啊他听不太清楚，第一声阎婆惜喊他听见了，喊完了这阎婆又坐起来了。阎婆心想，怎么回事啊，俩人打起来了，哎呦，我得去劝劝呢。又一琢磨，未必真能打起来，那宋押司那是个宽容大度的人，可能啊是婆媳呀、啊、跟他使气撒娇呢。嗯，待会儿听俩人还在上面吵吵，我得瞧瞧，别打起来，真要打起来抓破脸这就不好办了。阎婆子穿好了衣服下了床，他就要往楼上走，刚到楼梯底下就听楼上阎婆惜喊那第二嗓子，
宋江杀人啦！
把阎婆吓一跳，哟，杀人了。他站住了，仔细又听了听，又一琢磨，不能是杀人了，他这是故意的喊那么一嗓子吓唬人。嗯，怎么没动静了呢？真杀人了吗？
不能不能不能不能。
嗯，喊完这一嗓子，这宋押司害怕了，不敢动手了，俩人又躺下了吧。不对，我得上去瞧瞧。这阎婆的迈步又上楼，他一上楼的功夫，听上边楼门一响，宋江由打里边就出来了，两个人正在楼梯上见面。宋江往下走，阎婆往上走，俩人一见面，宋江就说了，
阎婆，你的女儿让我杀了。
啊？什么？
你女儿让我杀了。
哎呦，押司啊，你可别吓唬我啊，
你怎么能把我女儿杀了呢？你们两个好还好不够呢，哪能那样呢？不会的，
真的，不信你去看。
不能不能不能，亚四，我这人个胆小啊，你可别吓唬我。这丫头啊，她是啊有点撒娇使性子，看跟谁呀，你不是他的熟人吗？你是他的恩人吗？啊，我去瞧瞧。哎呀，他怎么又惹丫四你生气了啊？噔噔噔噔噔噔，这阎婆子上来了，宋江随后跟上来了。
阎婆子进屋往床上一瞧，
哎呦，婆媳呀，你怎么了？一下子就扑到了阎婆媳的身上。他一看，这阎婆媳是真死了，真让宋江给杀了。这阎婆子扑到阎婆媳的身上是放声痛哭。
他这一哭，宋江站在他身后没走。宋江怎么没走呢？要不说这宋公明号称及时雨呢，讲究仁义呢，宋江觉得我把他女儿杀了，他妈妈在这哭，我要走了这不对劲儿。他瞅着这阎婆子，阎婆子哭了一顿，
孩儿啊，你命苦哦，你怎么让人家给杀喽？你什么地方得罪人了？孩儿啊，我从小把你抱这么大呀，可不容易呀。
哭着哭着，这阎婆子突然把这哭声就给止住了。为什么？这个阎婆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，那是风尘中的人，江湖上的客。他心想，宋江把我闺女给杀了，我别光在这一劲儿哭啊，别让宋江跑喽啊。他站起身来，两眼含着泪问宋江，
宋押司啊，我女儿什么地方把你得罪了啊，惹得你一刀把她给杀了？嗯，你说说。
宋江说，你的这个好女儿，她有点欺人太甚，刚才我下楼把我的招文袋忘在楼上，回来的时候我找他要我的招文袋，他说什么也不给我。我那招文袋里边有很多公文，我要等着拿他去办公啊。他不给我，这还倒好说，向我提出条件，我答应他条件，他说才给我招文袋。那么他提出条件来也好说，可是他这条件有点太苛刻了。他说要让我和他断绝关系，让我把他的点身器还给他，这也行，还要让我答应他嫁给张三郎，嫁给张文暖。阎婆子，刚才你不是说过吗，他和张文远毫无干系，可是现在呢，事实已经说明了，他和张文远已经勾搭成奸，我岂能容他？宋江啊，把晁盖那封信的事儿给掩盖起来了，愣把这件事儿说成是一种情杀。宋江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，这阎婆子一听，
哎呀，是啊，宋押司，这丫头她对不住你，她不该办出这种事儿来。这个事儿啊，老身我也不知道，我要知道的话我也不能让他这么办。刚才我不跟您说吗，我说他没有这个事儿，我是那么想的，谁知他真有这个事儿。宋押司，也好啊，你这一刀杀了他，杀了就杀了吧，这丫头也是太不像话了，我看她越大越不懂规矩，越大越不讲道理，他是越活越回旋了。人作有祸，天作有雨呀、啊！最近这段时间，我看他自个儿这就是作呀，作到头了。哎，作到这么个结果，行啊。可是有一样啊，我就指着我这闺女活着，我这闺女要是一死，谁养活我呀？你说我这么个老婆子， 怎么活呀？哎呦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
阎婆子又哭了。阎婆子这一哭啊，宋江真有点恻隐之意了。
哎，阎婆子，你不要痛哭，别看你的女儿被我杀了，但是我宋江对你可以活养死葬，这你尽管放心。
阎婆子听到这儿擦了擦眼泪，
亚斯啊，你真能这样吗？你要真能这样的话，那我就感恩戴德了，这个事儿啊咱就这么地了，好不好？我呀也不声张，俗话说民不举官不究，你呢也别言语，偷偷的弄口棺材，把这孩子长殓起来，把他埋了也就得了，你看怎么样？
宋江说好吧。宋江心想，没想到这个阎婆子如此通情达理
啊，他竟然这样同意了，就把他女儿埋了就算了。
这样，我给你写个条子，你到孙大郎那个地方弄一口棺材来，趁着天还没亮把他承殓起来，然后我找人把他埋葬了也就是了。
哎呀，你给我写个条，这么大老早我砸人家棺材铺的门，人家能给我开吗？人家也不认识我，那不如你跟我一块儿去呢，你毕竟是郓城县里的押司啊，你的面子大呀，人家一看你来了怎么说怎么好啊。
宋江一想也对，好吧，那我跟你一起去。
哎，
把房门带上了，两个人下了楼了，到楼下把外边的房门又带上锁上，宋江和这阎婆子一起够奔那个棺材铺。往棺材铺走啊，得路过衙门口，他们走到衙门口的时候已经天亮了，衙门口这儿还没有正式上班，有来得早的工人呢在门口这正等着呢，上早市的有做小买卖的在这已经摆上摊了。走到衙门口这个地方，这阎婆子突然一回身，两只手一下子把宋江前胸这衣服就给抓住了，抓住之后，这阎婆子扯起嗓子来就喊上了，
快点来人呐，这是杀人犯，他杀了人了。
哎呦，这一喊呐，这些个人呼啦家伙都围过来了，怎么着，谁杀人了？哎，这哎呀，这不是宋押司吗？那是谁？这不认识。
哦，那是啊，那阎婆，
他怎么说宋押司杀人了？不对呀，宋押司怎么能杀人呢？有两个衙门口的差人在旁边站着，他不上来帮忙，
为什么呢？
他们认为宋江不会杀人，
所以这就叫一贯的表现掩盖了偶然的行动。
他们不过来帮忙，这个阎婆也不松手啊。可是宋江呢，老实人，他就没敢说自个儿没杀人，他一个劲儿挣脱他的手，你松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杀了人了，你想走啊？你走不了，这就是衙门口，我死到这儿我也不动地方，我告你姓宋的，你得给我闺女得一场。他这么一吵一嚷，旁边有个摆摊的老王头，就是卖汤药那位，卖汤药那老王头还记着呢，宋江说给他回家拿钱去，给他凑棺材本钱呢。老王头一瞧呀，这怎么回事？宋押司没给我拿棺材本钱来，怎么让这个老太太给薅着脖领子在这直吵吵，说他杀人了？这老王头就过来了，哎哎呦，我说这位老大姐，您有什么事啊？您慢慢说，你别那么拉拉扯扯的，这也不好。那阎婆能松手吗？你躲开躲开，这里跟你没关系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他杀人了，我跟他没完。
哎，这什么话呢？这宋押司怎么能杀人呢？他就是杀人了嘛。
哎呦，越吵吵人就越多。正这功夫又来一位，
谁呀？
唐牛，那位唐二哥。
唐牛啊，早晨起来
端着一盘子糟浆上这来卖来。
哎，这干什么呢？
哎呦，台球是那阎婆子扯着宋江在这抄着呢。唐牛把这盘子就放在老王头那案子上了，放在案子上之后一扒拉大伙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，他进来了。唐牛心想，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唐牛从昨天就憋着一肚子气，昨天在阎婆家里边挨了阎婆一顿波溜，推到门外边插上门之后，一个里边一个外边二人一阵对骂，对骂完了之后，唐牛舔胸叠肚俨然以胜利者回去了，但是肚子里边这口气还没出来，半夜睡觉做梦还跟那阎婆打架呢。今天早晨起来端那个盘子往那一瞧，呵，这阎婆跟宋公明扯在一块儿了。哎呦，宋押司那是我宋叔叔啊，这我不能不管呐。这不是在你家了，这在衙门口外边，在大街上，我怕什么？他走到跟前，用手一扒拉这阎婆，阎婆子，你别在这耍泼妇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唐牛，你躲开，他杀人了。
谁谁谁谁？
我宋叔杀人了啊！我宋叔是押司，是衙门口的人，他能杀人吗？你别学狗喷人，我告诉你，你躲开不躲开？他说着话一扯阎婆的手脖子，这阎婆不松手啊。这唐牛啊练两下子，扣住阎婆的这寸关尺子一使劲，嘿，你别看他跟男的较劲不行，他跟那阎婆子较劲那还是有效的。阎婆子觉得手脖子一疼，哎呀，你干什么？有话你跟我说，唐二哥在这儿呢啊！你说我宋叔杀人了，我宋叔要杀人那我就杀人了。阎婆子一看你拉这坑车，他一把又把唐牛给抓住了。他这手一抓唐牛的功夫，那边那一只手就让宋江给挣脱开了。宋江挣脱开了阎婆子那只手之后，往后一缩身就插到人群外边去了。宋江走了，宋江这一撤身走的功夫，阎婆子两只手就都抓住唐牛了。我告诉你，唐牛，你把宋江要放走了，我就让你跟我上大堂。上大堂又怎么的？我告诉你，我唐牛不在乎那个，我经过见过，别说你这样的，比你厉害多少倍的我也不怕他。你凭什么说我宋叔叔杀人了？他就是杀人了，他把我女儿给杀了，昨天晚上杀的啊。在哪杀的？就在我们家里边，现在死尸还在楼上停着呢，不信你去看看，我跟你没完。快点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。唐牛这时候一听死尸在楼上停着呢，阎婆惜死了，他信了。唐牛心想，坏了，看来我宋叔真杀人了。哎呦，宋叔，你要真杀人了，这事儿那我不能替你打这官司啊，这人命案呐，谁杀人谁偿命啊。这他往四下再找宋江，宋江没影了，唐牛想走他走不了了，这阎婆子跟唐牛合成够了。他冲着旁边的衙门口那些个当差的喊，我说你们这几个当差的，你们都是死人呐啊！这有杀人犯，你们怎么不抓呢？快点帮着我把他抓住，我要上堂鸣冤呐！那几个当差的，别看刚才没抓宋江，这会儿一说抓唐牛，他们可来能耐了。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！怎么回事？你杀了人了，为什么还在这正门里想跑啊？哎，不对，我没杀人。你没杀人，他怎么说你杀人了？哎，我这跟我没关系，少说废话，走！这当差的过来，把这唐牛的胳膊一拧，铐上了，把唐牛给铐上了。哎呦，这些看热闹的人可就越来越多了。大伙儿怎么回事？这唐牛杀人了？唐牛杀人了？刚才说是宋押司杀人了，不知道啊，这什么案子？不知道，全乱套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老爷升堂了。这阎婆扯着唐牛就来到了堂上，往大堂底一跪，向老爷哭诉阎婆惜被杀经过。他讲宋江杀了我的女儿，是唐牛又放走了宋江， 所以把唐牛带到堂上，请老爷为我们做主。他这一说，老爷在上面一听，心中暗想：怎么，宋江杀了人了？不能啊！连老爷都没信，这其中可有一个人信了，谁呀？在老爷旁边陪着老爷办公的那位张文远，张三郎。张文远一听阎婆惜被宋江杀了，张文远这心里边可就咯噔的一下子，他震动了。因为张文远是局内人，他认定宋江有可能把阎婆惜杀了。老爷在上面还为宋江辩护呢：阎婆，你说的话可是真的吗？
老爷，一点没假。
你如果要是诬赖好人，可知道国法诬告反作？
哎呦，那死尸就在那楼上挺着呢，不信你们去差人去看看呢。
好，如此说来，张文远，你带着仵作到他家中去看。
张三郎、张文远带着仵作以及衙役跟着阎婆就到了他的家里。到楼上一看，床上倒的是阎婆惜的死尸。张文远看到了阎婆惜的死尸，不免一阵悲痛啊，在阎婆惜的尸体面前是哭了一顿呐，眼泪哗哗直流啊。这些个衙役们在旁边瞅着还纳闷呢，哎呦，咱们这个张文远怎么跟这个阎婆惜感情这么近密呀？他这眼泪哗哗直流，哭得这么痛心呢？有人说了，看他爹死那天也没有今天流着泪多呀。有的人知道内情的偷偷一笑，哪知道啊，他和他的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呀。这事儿咱就不细说了。演完了诗，
张文远回来了，向老爷报告，果然是宋江杀了阎婆惜。
怎么证明的是宋江杀了阎婆惜？在阎婆惜的身旁床上边有一把刀，这把刀就是宋江的压衣刀子，以此物为证，是宋江杀了人了。唐牛自然他有一个放走凶犯的罪名。老爷一看，吩咐把唐牛先押下来。怎么办？就得抓宋江了。老爷拿出签子来，告诉差人寻找宋江。差人到宋江的下处去一找，宋江没了，还能上哪儿去呢？那就是他的家里了。马上又吩咐差人到宋家庄去找宋太公，找宋江。差人们拿着老爷的飞签火票到在宋家庄，一见宋太公，说宋江犯了杀人的案子了，要捉他到案。宋太公马上就拿出一纸文书来。什么文书？出计文书。宋太公说，我这儿子，我早就说过，他不定哪天得闯出祸来，我不让他上衙门口去当这差，他是非去不可，我没办法，只好我把他出了籍了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断绝父子关系，出了他这家族之籍，而且还立了一个文书。这个文书是经过上任县太爷亲自批示过的，就证明生效了。这个东西老头今儿拿出来给差人看，宋江犯了什么罪跟我没关系，他也没回家，因为我们断绝了父子之情。差人一看这玩意儿，拿这玩意儿回来，马上见老爷禀赋说，这宋江啊跟这宋太公已经出计了。
老爷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行公文四处捉拿宋江吧。
这老爷对捉拿宋江啊，实际上并不太积极，因为这老爷跟宋江关系不错，他不太积极。这旁边有积极的，谁呀？那张文远呢？张文远心里边想着要给他那姘头阎婆惜报仇啊。张文远说了，
老爷，这宋江还在宋家庄。嗯，你怎么知道？
老爷，
不能以这一纸文书为凭，这个出记文书说明不了什么。
怎么呢？这上边有他们立的字约，而且有前任老爷的签署啊，这是真的。
是啊，文书是真的，但是他对我们来说是假的。宋江人送外号孝义黑三郎，别人不知道，我最知道他。我跟他可以说是耳鬓厮磨呀，终日在一起。他经常回宋家庄去看望他的父亲，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。他这个出记文书无非是预备着万一有了闪失差错拿出来搪塞一下。老爷，您应该再派人上他家里边去找一找，搜一搜，肯定能找出来宋江。
哦，照这么说那就得搜一搜。
那可不，老爷您可要知道，这个阎婆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。他跟我说过一定要给他女儿报仇雪恨呐。如果老爷您不及时的去捉拿宋江，这阎婆子她放出口风来了，她要往上告，要告到州里，要告到府里呀。老爷真要那样的话，那是不是就不好了？张文远实际上是给老爷加点压力，给点威胁。
老爷一听，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去搜一搜宋江。雷横、朱仝把这两个都头叫过来了，
来，你们两个人带着40名土兵到宋家庄二番再搜查一番，看看宋江在不在宋太公的家下。
是。
两个人奉命之后，领着40名土兵就二番又到了宋家庄。来到宋家庄，到了宋宅，这40名土兵把这宋宅就给包围了。朱仝告诉雷横：“雷都头，你先到院子这边去搜，我在大门口这儿给你把着，别让宋江跑了。”雷横说：“好吧。”雷横迈步就进了院子，带着几个差人，一见宋太公，说明来意。宋太公没有别的可说的，就让人家搜吧。雷横带着差人就搜查了一遍，从前厅到后院，客厅、书房、寝室、厨房，连茅房都找了，没有。回来一见朱仝，没有啊。朱仝说：“既然咱们来了，就得搜查的详细点。这回你把着门，我去再搜一遍。”雷横说：“好。”雷横把着门，朱仝这回进来，跟谁也没打招呼，直接够奔他们后宅院的祖先堂。进了祖先堂之后，朱仝一回身咕噜就把这门给插上了。来到祖先堂前面的供桌跟前，他把这供桌往旁边一搬，把腰刀抽出来，往地下方砖缝里边一插，往起一别，嘿嘿嘣，这方砖翘起来了。感情这不是一块方砖，这是一个地印子盖。他把这地印子盖掀起来往旁边一推，把刀往旁边一撂，轻轻的三击掌，功名快点出来。随着他这一声呼叫，就看宋江由打里边一探头，他出来了。朱仝把刀在手中一拿，宋江你往哪里跑？